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2月5号星期五，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之后第一场重大的外交政策演说，他表示美国将会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和竞争对手进行外交接触，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第一次到国务院发表重大外交政策演说。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对华政策被很多的分析家视为重大挑战之一。拜登曾经表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表示美国仲将会直接应对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对美国的繁荣、安全以及是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亦都将会直接是面对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他们的咄咄逼人、胁迫的行为、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以及全球治理的攻击，但是做好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同北京共事，这个将会从优势地位展开竞争，方式是将国内建设是得更好，对美国的盟国和伙伴的合作，更新美国在国际机构当中的角色，恢复失去了很多的信誉以及道德权威。正因为如此，美国是迅速地采取行动，开始恢复美国在国际上的参与，重新赢得的领导地位，并且催化针对共同挑战的全球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亦都评论缅甸的局势，他说在过去的几日里面，他们一直是在这里跟盟国以及伙伴密切合作，将国际社会聚集在一起处理缅甸的军事政变。他还接触了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讨论了他们对于缅甸情况共同的担忧，决心是团结一致，毫无疑问在民主体制之下，军队绝不应该寻求推翻人民的意愿，或者是试图抹去一个可信的大选结果。美国政府在这里仔细地审视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以及情报威胁，而拜登总统今天的演说被视为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奠定基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表示，拜登政府的国安策略是要安内攘外。白宫国安会的组成是根据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从各个方面来应对美国的竞争对手，尤其是针对中国，并且将针对中国各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出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都指明了白宫的国家安全考虑。拜登政府国安五大的主要纲领就是投资美国国内，加固美国基地；第二就是重建美国盟友关系；第三就是重新接触主要机构和协议，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底下推行新的多边主义。此外，第四重申美国价值观；第五就是站稳正确的全球立场。沙利文表示，基于这些的国家安全考量，拜登政府白宫国安会的组成产生了新的变化。当然，建立一个坚强实力的立场，同时亦都代表着建立一个符合这个目标的国家团队。在国安会里面，他们不单止增强了并且重振了区域性以及功能性的每一个要素，亦都增加了新的网络和新兴科技的副国安顾问。他们将民主提高到国安会工作当中的主要部分，亦都增加了印太地区的协调员。他们亦都开始密集地检视应对国内极端主义威胁的策略和资源。沙利文仲提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这个讲法，并且说在这个政策底下将会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出手。圭亚那在2月4号突然终止了与台湾签署的允许台湾在这个南美国家开设办公室的协议，几个小时之前中国是敦促乔治敦改正他们的错误。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较早的时候表示，已经在1月11号和圭亚那签署协议，在圭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该个办公室实际上是台湾的大使馆。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建立外交关系。圭亚那外交部星期四下午表示，圭亚那正在取消该个协议，并且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圭亚那在该份声明当中表示，政府未有同台湾建立任何外交关系，或者由于在签署的协议上的沟通不足，该个协议已经是被终止。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回复美国之音关于圭亚那终止同台湾在该国设办公室的提问的时候作出回应，表示相关的说明由外交部统一发言。英国媒体监管机构吊销中国大外宣媒体在英国电视播出执照之后，英国广播公司成为了这场不断升级的外交争端的抨击目标。英中争端始于数个月之前北京对香港异议人士的镇压，其他的因素仲包括华为技术引发的安全担忧，以及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压制。星期四，经过调查结果显示，中共对该英语电视台有最终编审权之后，英国通讯管理局吊销了中共外宣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的广播执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教育局去年底宣布大幅删改中国通识科之后，星期二就重新冠名科目正式发出咨询的文件。新科目课程计划设三大主题，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以及当代世界。31个学习重点当中，20个涉及到中国发展，强调中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正面影响。有教师工会批评当局的咨询有前设，方案不容异议，只是着重中国正面资讯，担心成为变相的灌输式洗脑国民教育。有高中生说反对当局大幅删改通识科课程，企图禁绝任何反对中国的意见。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警方去年10月底公布的数字显示，有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拘捕，当中18岁以下的被捕人占17%，学生占被捕人数40%，即大约4000人，当中55%是大专学生。被捕人士当中超过2300人被检控，超过700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当中有83%，即是603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有亲中传媒和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反送中运动以致被警方拘捕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教育影响。特首林郑月娥去年11月25日在施政报告表示，将会大幅改革通识科，必须纠正通识科被异化的现象。去年年底宣布大幅删改通识科之后，教育局星期二，即是2月2日，就重新冠名科目，正式发出咨询文件。新科目课程计划设三大主题，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和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31个学习重点当中，20个涉及中国发展、贡献或者中华文化，强调中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和中国对内对外的正面影响。新课程又增加中国内地考察，并且将总课时大幅删减一半左右。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教协副会长通识科教师田方泽表示，纵观教育局的咨询文件，新科目删减了大部分通识科原有的课程，新增内容只是聚焦中国的正面发展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角色。业界对此感到愤怒，批评当局无视前线教师的意见，推出有前设的假咨询方案不容易议，难免让人质疑是政治干预课程。
中间我哋都会有好多即系业界嘅声音咧，我哋觉得政府系冇处理到嘅。咁啊喺成个咨询文件，我哋当然会觉得系一个嘅政治干预课程嘅决定，特别系即系特首其实一路话要专业领航，咁到底有冇听到专业嘅意见咧？而家佢个课程到底系希望学生系去认识国家，定系去？即係灌輸一啲嘅正面資訊咧。教協我哋從來都唔反對同學去認識國家，咁但係認識國家係需要正反兩面都係佢講嘅。迴避一個討論國家嘅不足，或者係政府嘅過失咧，係無助於社會嘅進步，亦都無助於即係學生去了解國家嘅情況。
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中學通識科教師張瑞輝在記者會上表示，教育局提出刪減一半課時和課程，大部分原有的通識課程都被刪減，而今日香港和當代中國的課程內容經改動之後，只是集中討論中國的正面發展和成就，香港的部分就只是局限於一國兩制下的角色，完全刪走有關香港生活質素、個人在不同社群的角色，作为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等的内容。张瑞辉质疑新课程只是装备香港年轻人成为大湾区年轻人，欠缺全球视野和独立思考、批判思维。
过去其实通识科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同心圆的方式，由個人、家庭、身處的香港社會、我們的國家、中國至到全球的層面，這樣去認識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周遭。現在這個課程矮化、縮窄成為其實是以所謂國家層面的議題作為中心，甚至可能只是收窄到在一個偏狹的國家認識。咁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嘅學生係冇辦法去全面認識、了解我哋依家身處嘅全球。如果我哋覺得香港仍然係一個國際城市，但係似乎我哋嘅教育局、我哋嘅政府只係希望裝備我哋嘅香港嘅年輕人成為一個大灣區嘅年輕人啫，並唔係裝備佢哋成為一個國際城市嘅下一代。
张瑞辉表示，教育局推出的课程咨询并不是以扩阔学生知识为目标，反而偏颇地限制学生的学习范围，收窄到只是着重中国的正面议题。他担心日后在课堂上不能够讨论中国贪腐等的议题。
但今天我们看到呢，似乎在课程文件里面，例如对于国情的认识呢，他们是用举例子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貢獻和受惠，或者當認識國情的時候都是人民生活素質的提升、綜合國力的提升，都是一些正面的字眼，似乎就已經扼殺了一個多角度的討論，或者甚至可能現在中國內地的一些社會發展的問題，說真的其實內地的政府都不迴避貪腐的問題，但是似乎如果我要講貪腐問題的話呢，在我現在這個課程文件裡面都沒有空間，因為似乎貪腐問題都不是人民生活素質提升的範疇，是不是如果我講到這些的話，我就已經不是講這個課程而可能動輒得救呢？
记者问及有没有担心教育局提出的通识科改动成为变相国民教育，田方泽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教协一向反对灌输式的国民教育，他认为现在无可否认有这个迹象。
我想我们一向那个态度，我们就反对一个灌输式的国民教育，现在呢都不可否认是有这个迹象在这里，即係因為佢對於我哋都話對於一啲世界性嘅議題啊、個人本地議題，其實佢香港嗰個部分佢都係好強調，即係香港同國家嘅關係。咁然後當中亦合亦都係啦，佢冇一個正反觀點唔同角度嘅討論，咁其實係好唔健康。
张瑞辉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他认为公民身份认同应该是多元的身份认同，而国民身份认同是其中一部分。他也不否定作为香港人应该了解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认识中国的现况，甚至到中国内地考察。他强调认知必须要是全面，不应该只是容许官方的观点和立场，否则就会变成灌输式、洗脑式嘅國民教育。
如果佢哋喺課室入邊不容許佢哋去討論，不容許佢哋去進一步了解嘅話，其實對於佢哋真正了解我哋嘅國家係冇幫助。但係我哋依家見到個課程係點寫啊？正正頭先我所談嘅就係、當了解改革開放嘅現況嘅時候，人民素質嘅提升。頭先我所談，咁如果依家一些內地有些可能會令到人民素質有所下降的事件，是不是不講得？第二樣嘢，綜合國力的提升，我想問， 咁如果依家中美貿易戰，可能係對於中國嘅一啲綜合國力一啲嘅損害，咁係唔係如果咁樣理解嘅話，喺課程入邊，都不能夠將呢啲討論帶入去課室。如果係咁嘅話，咁根本呢個唔係一個真正嘅認識中國，而係一個即係真係灌輸式、洗腦式嘅國民教育。
就读一间传统左派中学的高中生 Wenn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对当局大幅删改通识科课程。他以去年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争议的问题为例，认为教育局改动通识科是企图禁绝任何反对中国的意见。
首先可能通识教育这样，咁通识大家都会学啦。通识其实本身就是令大家知道過往的事情，知道普世價值，但而家就變咗要改名。好像之前一個事件就是話，嗰條問題就係話日本侵華是有利利多於弊，你同唔同意？之後大家就出咗個爭議出嚟，話就要刪咗呢條題目。這個政府教育局就話要刪咗呢條題目。咁我就會覺得，点解咧？咁其实你利多于弊，咁你都可以唔同意佢噶嘛。咁呢个就系一个好似就系话要封咗你把嘴咁样，就不同意有任何嘅反话。
Wenna 表示，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在施政报告不断鼓吹香港年轻人到大湾区发展，但是他完全不认同和不信任政府的讲法。Wenna 又表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令到年轻人对中共和港府更加不信任，更加抗拒将来要推行的国安教育。
我难听啲讲句啦，我觉得未来是年轻人的世界，再过多阵老年人就会去的了。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政府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框住我们，去限制我们，去洗脑我们。未来人，未来是我们这一班年轻人去主宰的。那还有就是很多一些国安教育啦，其实本身我都不明白點解會有國安教育搞到好像北韓咁樣，即係本身一開始呢個社會運動出咗嚟，其實我本身都冇諗過話會嚴禁，會去到而家呢個地步。我就係會覺得呢個政府係完全唔會聆聽年輕人嘅想法，佢哋就係會覺得你哋年輕人就係錯嘅，佢哋就永遠覺得自己係啱嘅。咁样嘅一种思想，咁样嘅一种谂法，咁呢个政府永远都唔会好咯。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英国政府向香港居民开放英国国民去赴海外签证通道，持有英国国民去赴海外护照嘅香港人获机会可以前往英国终生定居。这一日有这个身份的香港人开始了逃离香港的行动。化名哈里斯的香港人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俗称 BNO。 他对美国之音说，1月31号星期日，他是第一批上网向英国政府申请英国国民海外签证的人，就是走上了 BNO 通道。他对美国之音说，网上申请只要几个钟头，跟着来他在第二日就预约了生物识别登记，他的护照会寄到英国去办理手续，然后再寄回来香港。整个过程大约12星期，但是他实际需要几长时间还未知道，因为目前为止未有过先例，毕竟他们是第一批。一月份的最后一日，英国政府向香港居民开放英国国民括弧海外签证 BNO 的通道，持有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获机会可以前往英国终生定居。在此之前，北京撕毁了一国两制的承诺，在香港实行高压统治，拘捕民主活动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使很多香港人宁愿流落他乡。另外一位香港人姚先生携带家人已经在英国伦敦以北生活了两年。姚先生亦都是他的化名，经过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他同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但是不能够用真名，声音亦都不能够公开。他说因为害怕被中共用电子手段顺藤摸瓜追踪到，秋后算账。 聯絡到姚先生的朋友此前都找過幾名香港人或者是英港人，但他們都表示不敢講說話。姚先生沒有和美國之音記者直接連線，甚至對電報之類被認為安全的社交的媒體也都不放心。最終一位香港的朋友做中間人，分別撥通了美國和英國的電話，這樣記錄上顯示不出姚先生和美國之音有直接的通話聯繫。姚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從事貿易行業的，通過移民途徑定居英國，而家看到從香港來到英國的人明顯多起來。他說在生存方面，到這裡來的基本上都有一些積蓄，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可以支撐一段時間，不是需要馬上打工，而英國現在也很難找工。但是姚先生說，那些英港人無論在香港從事什麼行業，比如說包括工資待遇不菲的教師之類的專業人員，到英國之後也都不會介意到餐館打工，他們都願意這樣做。他認識一位香港過來的專業人士，找到一份在倉庫上班的體力的工作，也都很勤懇地上班。香港人有勤奮刻苦的精神，被稱之為馬死落地行。現在初來到英國的香港人就用這種的精神賴以生存。已經進入 BNO 通道的哈里斯對美國之音說，他在香港就是一名教師，在香港教書收入是不錯的，高過香港人收入的平均線。他說正在做撤離前的各種準備工作，打算六七月份離開香港，到英國之後他現在的職業肯定不能夠做的了，所以要改行，他會先讀一個其他專業的學位，然後再找工。一切順利的話，三十出頭的哈里斯將會帶著兩個仔女和家人一起前往英國。他說本來在香港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離開香港是因為這裡環境對香港人不再有利，政治原因導致很多拘捕和判刑，而且很多事情甚至都不符合法律的準則，甚至法庭亦都不再獨立，而且要跟政府合作。中國說一國兩制他們過去相信，但現在已經改變了一切。目前在美國的香港企業家、活動人士、員工而說自己言論出位，已經不能夠回到香港。他對美國之音說，在香港有些人可以選擇不關注政治，就是工作養家，不是不能夠過生活，但是失去了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對於上一代或者可以，對於年輕一代沒辦法忍受，所以會大量出走。哈里斯看到六七十歲的香港人很多是選擇留低，他們經歷了香港的黃金時代，很多是購買了房產，可以靠租金生活，但這一切新一代的香港人很難複製，不會再有機會。在美國已經工作了三年的香港人史蓋伊是對美國之音說，有些老一點的香港人知識不多，也都沒有太高的聰明才智，漸漸就會相信中共所謂的主流媒體的講法，還有一些人做了警察之類的公務員，獲得優厚的待遇，被某種程度收買，於是就認同了中共。史蓋伊在2000年離開香港到澳大利亞讀書，然後返回香港，最後離開那裡來到美國。他說看到香港的政治環境每況愈下，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中共就開始滲透，但早期還是香港人做主，不過後來中共就開始明目張膽滲透、宣傳和洗腦。史蓋伊還說，經濟原因也都逐漸為香港人套上了另外一層的枷鎖。他說他在香港生長，但他現在唯一出路就是留在美國，他看到香港人的機會流失。他在2000年之前在香港工作過，當時就是高中畢業，做經理助理，不是高職位，但是每個月最少賺到20000港幣工資，那時只要努力就有收穫。現在香港一個大學畢業生每個月只能夠賺到10000港幣，怎樣生活呢？在英國的姚先生對美國之音說，香港人現在沒有認為自己是移民，而是感覺好像難民，就好像40-50年代大陸人的逃港潮一樣，這樣逃離香港。不過他說，在英國有不同的組織，包括教會和民權團體等，都在幫助香港人定居，他也會幫助一些剛剛來的香港朋友安置，好像是看屋、搬屋或者找學校之類的事情。打算離開香港的哈里斯說，香港人的主題就是圍繞離開。他說現在茶餘飯後都在討論怎樣離開，英國是最有希望的選擇，因為其他國家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亞政府雖然承諾說給香港人有途徑成為他們的公民，但這個途徑究竟是什麼並不清楚。澳大利亞說如果他們去讀兩年書，住幾年之後有渠道成為澳大利亞公民，但到底是什麼渠道沒有說清楚，他們都不知道。而英國給他們的計劃就是5+1項目，讓他們可以逃離香港留在英國，所以是最有希望的途徑。 哈里斯仲話感覺重新回到咗八九六四之後嘅離港潮，嗰時多數香港人擔心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會意味住性命難保，所以在此之前好多人逃出咗香港，而而家嘅氣氛比嗰時更加差。美國冇幾耐之前宣布中共喺新疆係種族滅絕嘅行為，一種感覺亦都係降臨香港。他認為九七之前大家擔心的還是未有發生的事情，只是擔心惡魔將會出現，而一親眼看到2019年修例運動以來中共會使出什麼手段，可以是多麼恐怖和邪惡，所以大家不是在這裡想像，而是親眼看到一切。他要講的是無論中共說香港現在是多麼平靜，國安法怎樣有正面效果，事實正好相反，而且他們都被認定有罪。1月31日，北京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再承认英国国民豁护海外护照为有效的旅行证件和身份证件，不接受这种护照在陆港澳三地用于出入境。至于这个是否会影响到走 BNO 通道的香港人离开，哈里斯说官方说可以用香港身份证出境，但是未来就难讲了。买机票的时候航空公司要求护照号码，所以没有特区护照的人最后能否离境仍然是未知数。哈里斯對美國之音話，佢嘅朋友問佢點解同意接受採訪，佢話佢想將香港人嘅聲音發出去，讓佢傳播到全世界，因為佢哋係最後嘅香港人，從此地球上唔會再有啦。佢希望保留呢一種聲音，而且佢要宣布佢只係一個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喺美國嘅史蓋爾話，香港人應該將中共同埋中國分開，爭取中國人嘅支持嚟到對付中共，而且香港人永遠係香港人，內部亦都唔好分裂。根據英國內政部的統計數字，截至2020年10月2日仍然有效的英國國民豁護海外護照大約有 61.2 萬本，目前英國國民豁護海外國籍的持有人大約是350萬。根據英國政府的最新計劃，多達540萬香港居民有資格在英國居住和工作5年，然後申請公民身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責英國開放 BNO 通道是試圖將大量香港人轉變為英國的二等公民，是侵犯中國的主權，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等等。英國國民豁護海外護照最初在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之前提供的時候，讓香港人是頗為失望，因為它只為有英國海外國民身份的香港人提供訪問6個月的權利，同時沒有給予工作或者成為正式英國公民的權利。中共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改變了英國政府的初衷，推動英國在2021年1月31日為香港人是開放了保護的大門。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就缅甸危机发表声明，说缅甸军方夺取政权，拘留昂山素基和其他文职官员，并且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行为是对缅甸的民主和法治过度的直接攻击。拜登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向缅甸军方发出一个声音。咁拜登系咪就缅甸政变首次同北京交锋呢？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嘅报道。
之前白宫警告话，如果缅甸军方唔撤销相关嘅举动，美方将对应系负责任者采取相应嘅措施。分析人士认为，如何应对缅甸危机将会系拜登能否联合盟友应对中国新亚洲政策嘅第一项重大考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便回答四平八稳，声称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他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以及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缅甸军人干政受到重视，对东南亚地缘政治有什么影响，为什么美中反应冷热不同，华盛顿和北京将会如何是较力。史丁镇中心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允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就这次的缅甸危机作出强硬的表态，是因为美国对缅甸政策的三大目标，即是民主、和平、繁荣，在过去的10年间一直是无法完全地实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是缅甸民主进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巨大后退。他的终极原因是缅甸的军政矛盾。孙允表示，其实还是归结到缅甸政治的终极问题， 就是軍政矛盾、軍政關係的問題，因為軍方和民官政府都將和平進程作為政治籌碼，或者說是增加政治資本的一個途徑，所以軍政矛盾在和平進程當中有很大的體現。第二點是緬甸的經濟發展。緬甸經歷了1962年到2011年近50年的軍人政權的統治，經濟發展非常之落後，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這50年的中間，軍人的控制以及影響力已經是滲透到緬甸的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昂山素姬的民官政府即使是想要做任何的改變，亦都沒有辦法撼動軍人的既得利益。大家都知道緬甸過去的10年或者5年的民主是有缺陷，但是從美國的政策來講，它仍然是代表著向前進步的歷史、向前發展的主要方向。亦就是說，如果緬甸的民官政府或者是民盟的政黨可以通過不斷的地政治改革來逐漸消磨或者是削弱軍人在緬甸政治當中的影響，最終能夠通過修改2008年憲法來改變前軍人當權，或者是軍人仍然在緬甸政治當中佔有至高重要地位的一個實現，緬甸的民主仍然是可以往前推進。但是逐日發生的政變令到大家是看到軍人對緬甸政治的進步無法繼續容忍，他們寧可通過軍事政變的手段重新恢復軍人對國家政治的統治。對於美國來講，這個是無視代表美國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巨大的後退。很多的緬甸當地的觀察家都表示，過去十年所做的所有工作、取得的所有成果，在一夕之間是毀於一旦。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作出的這樣的反應一點都不令人吃驚。獨立國際問題學者吳強評論中國的回答，表面上雖然是四平八穩的標準回應，但是實際反映了中國對世界上任何民主的倒退以及威權的抬頭都是抱以歡迎的態度。中國和緬甸的地緣政治關聯決定了中國對緬甸這些政變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吳強說，一月份王毅出訪緬甸，和緬甸的三軍總司令敏昂萊在會談之後的新聞報導都是在談到緬甸的軍方對中國的模式幾咁是讚賞，有惺惺相惜的地方。緬甸之所以發生軍事政變，雖然是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是背後的支持者，但是首先中國和緬甸巨大的地緣政治的關聯、歷史上緬甸的軍人政權以及中國的緊密關係，都決定了今日政變的發生有相當背景以及支持。這個支持是很有趣，中國在其中扮演了巨大的地緣政治的利益，同時扮演著威權在上升、民主在下降既得的利益者，或者說中國是樂見緬甸民主的衰退以及是威權的上升。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緬甸這次政變的發生和過去兩年香港所發生的情況其實是高度地相似，就是傳統的一方建制派在抵位民主選舉以及盟盟。孫憤認為，雖然表面上看緬甸政變標誌著世界民主進化程過程當中的倒退，但是不代表以中國為代表的世界極權勢力有所獲利。這次緬甸的政變當中，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緬甸沒有贏家，從政治還是經濟方面來講，中國都不會願意看到一個動盪的緬甸。孫穩表示，不論是緬甸國內的各種政治勢力，還是從國際上的不同國家來講，這次的政變是沒有贏家。他亦都是被問到很多次，北京會不會在支持緬甸的這次政變，在他看上來這個是不可想像。對於中國來講，需要一個怎樣的緬甸，中國需要一個相對正常以及穩定的緬甸，因為中國在緬甸的主要利益，第一是作為印度洋的出口，第二是緬甸作為南亞亦是東南亞的橋梁作用。在國內政治不穩、在國際上受到孤立以及譴責的情況底下，中國即使是想通過緬甸來通向世界，但是這樣的一個軍人治下的國家，或者說經歷國際制裁的一個國家，中國通過緬甸又能夠通到是什麼的地方？ 所以中國在緬甸追求的中緬經濟走廊也好，還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也好，其中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緬甸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出現。現時緬甸經歷了軍事政變之後，可以預見的是西方世界會對緬甸進行制裁，這個無疑會給予中國在緬甸的投資及是貸款項目投下巨大的陰影。從政治方面來說，很多人強調中國可以跟軍人政府是打交道，但是他想指出的就是這一點是相對西方國家而言，而不是相對中方到底是偏好一個軍人政府還是盟盟政府，不是相對於這一點的而言。吳強分析，中國政府雖然不至於是緬甸這次政變的操盤手，但應該是知情人或者說是有所預料，甚至是幫助出謀策劃，並且與緬甸軍方保持密切的聯繫。吳強說，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與緬甸軍方地緣政治關聯存在著重大的利害關係，但是不足以作為操盤手，在背後操縱。但是中國政府應該是事先知道或者是預料，甚至不排除在政變前後提供某種的建議。中國是否是政變的受益人，這個是可以懷疑，但是中國作為知情人來講，這點是不容置疑。換句話來講，整個政變的前後，緬甸軍方和中國政府保持著相當密切的溝通，這種溝通是最有趣，亦都是中國在東南亞包括和北韓的關係都保持著類似的關係。北韓所指的是北韓每次的導彈核試驗之前會和中國保持一種的聯絡，這種的聯絡在緬甸軍方和中國政府之間比中朝之間更為密切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本星期全球媒體聚焦緬甸，該國軍隊在星期一凌晨發動政變，關押了國務資政昂山素基和其他政府官員，並且宣布軍隊掌權。而在拜登政府內，白宮和國務院都發表聲明，密切關注緬甸的局勢。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緬甸的正式名稱是 Myanmar， 但是在拜登政府所有官方文件都稱緬甸是 Burma。 那到底美國對緬甸的稱呼有什麼玄機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被记者问到这个称谓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使用 Burma， 但是在交流的时候就可能在外交礼仪是使用另一个名称。记者追问这个立场是否表达了拜登政府对该个东南亚国家不够礼貌，沙奇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追问。美國為何不承認這個國家的官方名稱？這個或者有一個簡單的答案。這兩個名字的分歧產生於1989年，當時執政的軍政府將該個國家的名字是更改，同樣改名，還有最大的城市仰光的英文拼寫。軍政府認為這個詞僅僅是涵蓋了緬甸最大的緬族，而沒有包含是其他134個少數民族的群體。如果以它的主体民族的名字来做一个国名，这个含有种族歧视的味道。而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Burma 是英国殖民时期对于缅甸的称谓，缅甸军队为了摆脱英国殖民时期对痕迹而为国家改名。就在军政府改名的前一年，1988年的民主示威以及军队镇压成为了缅甸历史的分水岭。从该年的3月到9月，全缅甸成千上万的人是走上街头争取民主，然而他们是遭到镇压，数千的人被军队以及警察是杀害。1989年的改名受到了联合国以及其他包括法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承认，但是美国和英国拒绝承认改名。他们认为改名是并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所以新的名字是没有法律的效力。其他国家譬如是澳大利亚真的采取了混合的策略，交替使用，以表示在尊重外交礼仪的同时提醒缅甸他们是无忘记该个国家在1988年对人权的侵犯。西英格兰大学的语言学荣誉教授理查德·寇兹对美国之音说，选用哪一个国名称谓是政治敏感话题，代表就其边一方。这个称谓是军方提出的，所以如果拒绝使用这个称谓，这样就表现了这个国家反对军政府的政治倾向。 人权组织英国声援缅甸的马克法马内尔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观察一个国家使用哪一国的名字，通常能够看得出这个国家对军政府是否采用较为温和的态度，使用 Burma 会挑战军政府的合法性。语言学靠之补充话，其实早就已经是有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两个名字的口头语，然后在英国殖民的时期发展成为国名。现时实际的情况就是缅甸人在口头上称自己的国家为 Burma， 而在非正式官方的书面文字当中就是会一般使用另外一个名字。目前被扣押的缅甸国务资政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基就是曾经公开表示他是喜欢称自己的国家为 Burma。 有些人认为他是坚持称呼缅甸而不是官方的名称，意见是很大，他已经是多次解释过这是因为国家名称的改动并未有经过人民的同意。昂山素基2013年9月在新加坡论坛上面说，而对他来讲，征求民意是最基本的，如果缅甸真的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首先就要学会如何尊重人民的意志。他其实一点都是无意见，因为民主正在意味着选择权，意味着拓阔人们的选择面，令到大家作出更多的人能够做出更多的选择。在2016年他出任国务资政之后，他再次强调说国家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必须要用哪一个名字，因此爱国可以随意选用这两个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他说他自己就是习惯了是使用 Burma， 但是不代表其他人必须要仿效，为了令到大家舒服，他会在哪一个场合的时候就使用哪一个。他说他相信这个是外交，他们必须要学会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人士说，这个将会提供来自欧盟之外的机会，但是英国终于在2020年年底退出欧盟的四个星期之后，很多企业说他们正面临严重的业务中断和额外的成本。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在12月促成英国脱欧协议的边缘政策中，渔业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根据协议，在接着下来的五年中，将有四分之一的欧洲船只在英国海域的捕鱼权将会转让给英国船只。在英格兰南部的康沃尔郡的拖网渔民说，还不是够好的。他们声称首相约翰逊向他们承诺对英国水域的全面控制。拉德拉姆的古维内克号渔船船长斐尔米切尔说，我们的情况比英国脱欧之前更加差，因为一切都是白纸黑字，我们将没办法拿回对捕鱼权的控制，这个简直是嘲弄来的。约翰逊这个背叛者完全将我们出卖了。英国渔船近半数的渔获量出口到欧盟，2019年的贸易额超过18亿美元，但英国脱欧之后带来的边境检查、文书作业、延误和费用，几间出口公司这个月在议会外进行抗议。 AM 贝雷公司业主艾伦·米勒说，新鲜甲壳类的海产有出售限期，不是生的就是死的，除非政府出手，很多这些生意都将会出局，他们将会完蛋。政府坚称问题将会解决。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这个是初期的困难，有些人没有填对表格或者有误解，当然不是大众错误的时候，我们将予以补偿和提供帮助，要这样做的基金已经到位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全英国的渔民都有很好的机会从英国拥有的可观的海洋资源中获利。但是不单只是渔业在挣扎，其他领域也都发出严重中断的警号。新的税收規定促使某些歐洲零售商停止出售貨物給英國客戶，而一些船運公司已經暫停跨海峽的業務。羅丹托公司進口部經理埃德華·維拉斯克說，如果個碌不轉，他們就要賠錢，而最終我們也都一樣。由於對英國本島運過來的貨物進行額外的檢查，北愛爾蘭的超級市場面臨商品短缺，因此到底是初期困难，还是英国决定脱欧无可避免的后果呢？分析师 由科特维格话，呢、这个要睇系边一个嘅行业。海牙克林根代尔研究所分析师由科特维格话，货运公司而家面临装箱嘅问题，佢哋必须为佢哋嘅货柜箱里边嘅每一个鞋盒或者系板条箱签署表格。我认为呢啲事情可以简化。我认为我哋目前并未有面临初期嘅难题，而更有结构性嘅系，例如喺保健、卫生同植物检疫以及食品安全检查方面，譬如话喺鱼类出口方面，因为呢个离开单一市场嘅结果，所以而家有边界监管。英国坚称退欧将会为英国喺欧盟外提供机会。在日本汽車製造商日產公司這個星期承諾要繼續在英國製造汽車，還要投資建造新的工廠製造電動汽車電池，這些都為這個策略增添了動力。但對其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受害的企業來說，英國脫歐至今帶來的只是費用，卻幾乎並沒有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的報導。
普京当局执意判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这个事件目前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和讨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是纳瓦尔尼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对已经执政二十几年的普京是构成威胁，他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普京政权的掘墓人。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莫斯科市法院2月2号判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徒刑，他的实际刑期是两年零八个月。判刑所依据的是多年前审判纳瓦尔尼兄弟两人的一宗的案件，但后来欧洲人权法庭是判定俄罗斯当局捏造此案。长期代理各种上诉欧洲人权法庭的案件的俄罗斯律师马斯卡尼克娃说，虽然俄罗斯当局承认了欧洲人权法庭的判决的结果，但是还是以那宗的伪造的案件为基础，现在是向纳瓦尔尼是治罪。这样做不单止是荒谬无耻，更加是说明俄罗斯司法体系是怎样被人为所操纵，毫无公正可言。纳瓦尔尼当日在法庭上发言说，欧洲人权法庭的判决书当中已经提到那宗的案件当中没有犯罪的行为，俄罗斯当局甚至还向他支付了赔偿金。纳瓦尔尼认为虽然是这样，他仍然还是被定罪判刑，说明了普京的懦弱，而下令毒杀他的也是普京。纳瓦尔尼认为普京这么生气，就因为普京看见他不单止没有被毒死，反而生存下来。纳瓦尔尼仲将普京称为系匿埋喺碉堡当中已经丧失理智嘅投毒小人。佢话普京将以投毒沙皇嘅名称载入俄罗斯历史。纳瓦尔尼仲话，好多普通嘅俄罗斯民众生活目前困苦，收入下降，只有俄罗斯富豪同埋亿万富翁嘅人数喺度上升。纳瓦尔尼的发言受到很多不满普京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嘅称赞，发言内容目前喺社交网络同埋媒体上广泛流传。俄罗斯官方一直是否认有关毒杀行为，同时指责西方对俄罗斯指手画脚。外长拉夫罗夫说，西方不单止拿不出有关的证据，在纳瓦尔尼事件上已经是歇斯底里。追踪报道当日法庭审判的俄罗斯媒体人士说，美国和欧盟等十多个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旁听了审判。普京当局藉此大做文章，抹黑西方干涉俄罗斯内政。几家俄罗斯官媒电视台的记者当时对那些的西方外交官是紧追不放。目前流亡国外的纳瓦尔尼总部负责人沃尔科夫说，西方外交官旁听审判，这个为他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德支持。他说纳瓦尔尼总部和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将会继续运转，向普京施压，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将会持续。他认为当今的这场反普京运动目前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沃尔科夫说，纳瓦尔尼从德国启程返回俄罗斯前夕，两个人讨论预测过各种可能的形势发展，被判刑入狱是其中之一。但虽然是这样，普京选择实施的是最为愚蠢和可耻的行动方案。政治学者马卡尔金说，普京将纳瓦尔尼治罪下狱非常之容易，但未来如果出于政治的需要想释放或者流放纳瓦尔尼可能很难，当局的周旋的空间将会很少。 親共嘅前國家杜馬議員同埋政界人士亞爾克斯尼斯認為，判處納瓦爾尼徒刑因此係鑄成大錯，無論係普京當局定係俄羅斯社會，未來都將為此付出巨大嘅代價，因為採用國家恐怖主義搞暗殺、清除政治意見人士嘅手法，能夠讓所有人都面臨危險。親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說，納瓦爾尼作為反普京抗議活動的領袖，具備了政治智慧、勇氣、冒險和獻身精神。他認為納瓦爾尼的其他優勢還包括強烈的企圖心、豐富的政治經驗、國際知名度、受到大城市中產和知識階層的支持，以及他周圍的親信都是專業精英等等。在俄羅斯社會圍繞納瓦爾尼事件的討論當中，很多人還將他與薩哈羅夫和葉利欽相提並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和氫彈之父薩哈羅夫曾經是蘇聯持不同政見力量的象徵，葉利欽曾經作為反對派領袖，當年受到各方廣泛的支持，蘇聯解體之後成為俄羅斯總統。著名作家阿庫寧說，蘇共當局曾經將薩哈羅夫流放，薩哈羅夫一直讓克里姆林宮非常頭痛，而家判刑之後的納瓦爾尼只會為普京帶來更多的麻煩，何況今日的俄羅斯處境更加是內外交困。但是媒體人亞里巴茨認為，納瓦爾尼和葉利欽的不同是在於圍繞葉利欽發生的事情標誌著蘇共統治集團的內部的分裂，但是納瓦爾尼一直都是處於體制之外。納瓦爾尼被判刑亦都促使俄羅斯反對派更加積極推動西方針對普京政府實施新的制裁。批評普京的前杜馬議員和前律師、目前擁有大量粉絲的社交媒體政論節目主持人菲根說，對普京集團的制裁不應該只是集中幾十人，而應該擴大到千人，除了財閥、秘密警察、高官之外，亦都應該包括他們的家屬。時事評論人士馬里金說，普京如果認為現在將納瓦爾尼投入監獄就開香檳慶祝的話，這樣做是為時過早，因為遊戲才剛剛開始。2月2日審判納瓦爾尼的時候，法院周圍的大片的區域都被警方封鎖，當日的夜間在首都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地，納瓦爾尼的很多支持者紛紛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立即遭到大批軍警的驅逐和鎮壓，莫斯科紅牆周圍和附近的四家地鐵站都被關閉。人權組織內務機構訊息說，2月2日夜間全國共有1400多人被拘捕，1月31日的示威活動被捕人數現在已經超過5700人，莫斯科等地的拘留所都已經人滿。時事評論人士波普科夫說，反對派現在組織反普京集會一般不會被批准，但是很多人仍然參加當局認為的非法遊行示威，是說明了人民心中的憤怒。他說，參加那些不被當局批准的示威活動都會面臨很大的風險，包括受到軍警的暴力對待、被拘捕、遭受行政甚至是刑事的處罰，但是群眾仍然不理會、挺而走險，這個說明社會當中的不滿情緒大大升溫。但很多政治學者認為，只要普京集團內部不出現分裂，軍警系統仍然效忠普京，普京仍然能夠繼續穩固執政，而且普京手中仍然掌握有很多執政的資源。親官方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說，他不認為由納瓦爾尼所引發的反普京抗議示威活動最終能夠取得成功。美國之音地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虽然第二轮大规模疫苗接种已经在美国多地系展开，但是接种的速度仲未达到预期。拜登政府宣布将会从下星期开始分配新冠疫苗到一些地区的零售的药房，方便更多人接种。另一方面，口罩令正式开始在公共交通系统执行，受到乘客和工作人员的欢迎。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几百名老年人揸车在佛罗里达州卫生局外等待疫苗接种。他们当中一些人抱怨说，接种新冠疫苗之前要经历困难的网站预约和冗长的排队等候。佛罗里达州居民罗杰·赫特里克说，我们发现流程一点都不简单，我们尝试政府的 Publix 系统，尝试了佛罗里达州的超市预约，但都没有成功。另外一位的佛罗里达州居民史蒂夫·史密斯说，太过疯狂了，太过疯狂了，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时间进行准备，但都看不到结果。尽管第二轮大规模疫苗接种已经在美国多地展开，但接种的速度还是不如预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说，一些地区为第二剂接种者预留了疫苗，这样成为了接种效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拯救生命方案的行政总裁弗里登说，如果他们能够确定新疫苗会送到，他们就不会在低温箱里面为一些人预留疫苗，将疫苗注射到大众的手臂上比留低在低温箱更加好。为了加快疫苗接种速度，拜登政府在星期二宣布，从下个礼拜开始将更多的新冠疫苗分发到各地的零售药房。科罗拉多州将会是首批获得到这项计划的几个州之一。科罗拉多州州长杰瑞德·波利斯说，一个要讲明的是，联邦政府增加了更多疫苗，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他们会在下个礼拜增加供应，我们现在还在计算数字，但有好可能是5000到10000剂疫苗会直接供应到科罗拉多州50个零售药房。在加紧疫苗分发的同时，拜登政府日前也都要求公共交通工具所有乘客和营运人员佩戴口罩。在很多航空公司几个月前作出佩戴口罩要求，这项新推出的口罩令更有效地保护乘客安全，受到更多的欢迎。乘客米格尔·马丁内斯说，很多时候你都听到反对戴口罩的人说，好了，这个不是法律，这个不用的，没什么事，你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义务，我不是必须要这样做。我感觉我们有联邦政府好的支持，让大众佩戴口罩，大众再次踏上旅途，感到更加安全。预计口罩令不单止可以将降低乘客的感染率，也都将会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田纳西查塔鲁加县交通工会主任莱克查斯特里克兰说，现在戴口罩是必须的，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慢慢来，登上公共交通工具之前请戴上口罩。这样的保证了司机和乘客的安全，我们可以在查塔鲁地区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率。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很多人抢先在佛罗里达居民之前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州政府正是采取严厉的措施，防范不是该州的居民接种。同其他州一样，佛罗里达州发送的疫苗亦都遭遇问题，主要是因为疫苗供应不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尼西莫娃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有超过12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疫苗是免费的，而且可以在指定的疫苗接种地点，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养老院、超级市场和药房去接种。佛罗里达州州长迪桑蒂斯说，佛罗里达州不单是美国第一个为超过50万老年人接种疫苗的州，而且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仅仅为100万佛罗里达老年人接种纪录。一直到最近，要符合资格很容易，一份载有出生日期的文件就够了。不过现在想要接种疫苗的人必须证明他们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规定新要求的原因是来自州府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有39000名疫苗接种者住在佛罗里达州之外。但规定亦都有例外的，包括医务人员、季节性居民和房地产业主。地方当局只准佛罗里达州居民接种疫苗的决定引起各种不同反应。迈阿密居民杰森说，这个嘛，真是没道理，因为在我们所有人都接种之前，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决策。另一位迈阿密居民莫话，我完全同意疫苗是提供给这个州的居民的，因此如果你想要就去跟你的众议员、参议员、市长去讲，不幸是这个是事实，我们这里不够，因为有很多人来迈阿密，而且他们都想要接种，但这个不是旅游，这个是我们的性命。 造成呢一種改變原因之一就係、是、好似好多個州一樣，佛羅里達州亦都冇足夠疫苗可以分配俾所有人。喺供應滿足需求之前，州政府官員將對接種疫苗者設限。想要在佛罗里达州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现在必须提供两种身份证明，其中一种可以证明到他们是该州的居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